在讲义第五页啊，这个舍利弗跟满池子，舍利子跟满池子不是在舍利弗不是问他吗？你是为了戒清净来跟佛陀修学犯行吗？还是你是为了心清净，是为了见清净来修学犯行？这样子一一的问。对不对？问到道即断自净啊，所以我们就因为这样的因缘，才谈戒清净。然后他如果单一这样子，你为了戒清净来修犯行吗？他说不是。你为了道即断自清净来修行犯行吗？他也说不是。这个是让大家回复一下记忆了哈。我们谈到那一边了，我们就跟大家介绍戒清净了。所以他这样的回答，如果是你啊，你会怎样？到底你是为了什么来修行，跟佛陀修行啊？我问你，一个一个这样问你，都说不是。所以这边就是接下去的。他说，我一个一个这样子去问，你都说不是。那么请问，你是为了什么来跟佛陀修学的？他说：“你为了戒清净，所以来跟佛陀修学吗？”他说：“不是。”你为了自见清净来跟佛陀修学吗？也不是。那请问你为了什么来跟佛陀修学？一个目标很清楚的，无余涅槃。他为了成就无余涅槃。那 for the sake of Final Nirvana， 那涅槃呢，就是贪嗔痴永灭。简单的说，就是贪嗔痴永灭，贪嗔痴不再起。那从过去呢，就因为经文里面出现了有余跟无余，所以有些人呢，就会有一些疑惑啊，什么是有余涅槃，有什么是无余涅槃啊，甚至后来又出现一个大波涅槃。所以呢，祖师大德就帮大家解开这个疑惑，就把它归纳怎么样呢？当一个圣者他贪嗔痴永灭了，可是他的肉身还在继续的协助佛陀弘扬佛法，那么他的涅槃叫做有余涅槃。就像舍利弗、目犍连他们证了涅槃， OK， 听了佛的教法，才两个星期后证了涅槃，可是他继续留在佛陀的身边领导大众学习佛法，所以这一些圣者他肉身还在的时候叫有余涅槃。无余涅槃呢，就是他的肉身不在了，他正涅槃的当下也舍弃这个肉身，这是无余涅槃。然后后来的大波涅槃呢，就用在佛陀的身上，佛陀入的是大波涅槃。这是因为我们落入文字的时候呢，我们就要去把它归类啊，这个是属于什么，那个是属于什么但最单纯的角度去理解涅槃，不管是佛陀的，不管是舍利弗、目犍连的或者是一些入了涅槃后他就舍弃色身的，用最单纯的理解方式，涅槃就是贪嗔痴永灭贪嗔痴永灭，不再有任何的执着所以如果一个人他已经证涅槃，他已经有这样的体证，可是他还会很在乎他的名誉啊、地位啊、身份啊，他怎么可能是戒涅槃的人呢？这个就值得你产生疑惑了，这样明白我意思吗？这个也是很清楚的方式让你抉择到底什么是凡，什么是圣。然后这满池子讲说我是为了成就无余涅槃。然后呢，舍利弗又借着机会问了那沙门乞坛是用戒清净教戒清净让你成就无余涅槃吗？ 现在舍利佛都很，你会发现哦，他就一个一个问这样子，然后他就是要弄清楚啊，他是为了我们后世的这弟子们啊，他就一个一个的问，然后这样子问，这个满慈子呢也不落入他的那一种哦语言游戏里面的，他说不是，我不是为了哦，我不是透过戒清净然后得无余涅槃的，哦。那你修，你为了得到无余涅槃，你是用心清净得到无余涅槃？你的老师是这样子教你，用心清净得到无余涅槃吗？他也说不是。那你是用见清净得到无余涅槃吗？不是。那你的老师是用道即断自见清净让你得到无余涅槃吗？他也不是。其实这边他要传达的是什么？不是单一就能够得到无余涅槃的，它里头一定有它的因果关系。你成就了这个，再成就那一个，然后再引导你去到哪一个部分，就是修戒得定一定发慧，它有层次，一层次一层次呢，把你带到无余涅槃去。哦，他怕很多人呢，以为哦，我修这个我就能够得无余涅槃，我修个戒我就能够得无余涅槃，我修个清清净我就能够得无余涅槃，不是，哦。所以他才会一一的问，然后呢满慈子呢一一的说不是、哦、然后这舍利佛就说，我这样子问你都说不、哦、每一个这样子一个一个问你都说不，那请问、哦、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哦、你这样子的回答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啊、哦，里面有什么特别的内涵呢？啊、哦，贤者所说为是何意？云何得知？啊、哦，好，这英文版本呢，就巴利版本也一样哈、哦，他们的讨论。那这一点呢就很重要了。接下来的这一个部分就很重要了。如果他说满慈子告诉他啊、哦，如果我们的老师沙门乞坛，哦，他是用戒清净。哦、作为一个方法把一个修行者带到无余涅槃的话，那这个老师等于是用有余称说无余，换句话叫做什么呢？用有为法说无为法，用世间法说出世间法，你用世间的就可以成就出世间的，就是把它说浅了啦。你要带一个人到无余涅槃，你要带一个人进入无为、哦、那如果戒清净就能够成就的话，那等于是以有余称说无余。同样的心清净见清净一直到自见清净，个别个别来谈的话，那也一样是已有余称说无余。如果是这个样子的话，如果这样子就可以单一就能够单一的修行就能够成就涅槃的话，那么凡夫亦当般涅槃。所以一个修戒戒法修得很清净的人，他就可能就已经成就般涅槃了。这样明白我意思吗？如果你单一的话、哦、从单一的角度去看的话，所以这个部分是蛮重要的、哦、那巴利版本呢是一样的说法，我们就不看了。然后接下来呢满慈子就告诉他，我们的老师所教的、哦、怎样成就这个无余涅槃呢？其实是以戒净故得心净，以心净故得见净，以见净故得一概净，这样子一层一层的上去。那这就是看到我们的戒定慧的修道次第、哦、依戒得定，依定发慧，然后依慧得解脱，它有那样子的一个关系。那么从这样子来看的话，每一个部分都很重要，它不会只是停留在一个部分你就可以得解脱，而是每一个部分它都有相怎么样，就是互相帮助、哦、让你呢 在过程当中累积资粮得到解脱、哦、所以这个内容呢在、啊、接下来就谈到了这个汽车狱、啊、汽种车这个满池子啊还怕说他这样子说了过后啊这个舍利佛会听不懂因为他不认识舍利佛他不认识舍利子、哦、他只是想说这舍利子是有心来了解我们的老师启坛的教法所以他还很有心、哦、学佛陀这样子、哦、给他说譬喻、哦、用了汽车汽种汽部车的那种譬喻那这个汽部车的譬喻呢汉译版本呢你会看到说上面这段内容啊，上面 这段内容呢是前后都出现就是以戒净得心清净以心清净得见清净一直到这个以道寂之见以道寂之见净得道寂断自净然后最后以自见清净得无余涅槃这样子的文字在汽车狱的前后汉译本呢都出现但是在巴利版本呢汽车譬喻过后才出现这样子的一个文字、哦、这是他们两个有一点不一样的地方、哦、小小不一样的地方好我们来看这个汽车狱他说舍利佛他就是他称他贤者然后满池子称舍利佛贤者你听哈、哦过去乔沙罗王居萨罗王居萨罗王、哦、在舍卫国可是他在另外一个地方这个地方叫做什么呢婆基提、哦、有事情要办那么要有一要走要一天的行程要是有一个相当的一个距离、哦、那么他这个国王啊他要去那个地方办事如果他想说我要一天就能够到达那个地方的话我怎样才能够成就这样子的事情呢我一天才 就到达那个地方他后来就想到说哦，我用汽部车、哦、我在不同的点分布汽两车接力赛的方式因为如果一辆车的话那个马可能跑得累了要么病倒了要么就越跑越慢了他就一天不能够到达那个地方所以他就用接力赛的方式、哦、分布了汽部车、哦、所以呢就这样子到了一个点、哦、从这个分布了个汽车汽部车以后呢从舍卫国出到了一个点他就换成第二车到了另外一个点他换第三车就这样子呢很顺利的在一天之内到达了另外一个城市叫做婆基提的城市、哦、巴利版本同样、哦、然后大臣们就围绕着这个国王然后就问、哦、国王你是在一天里面就从舍卫国来到我们这个地方吗国王说是的然后大家就问国王你是怎么样到达的哦、是第一车就一部车把你带过来呢还是个别的第一车第二车第三车这样子个别带你过来然后国王都讲不是不是不是、哦、然后大家就像刚才的问法了、哦、后来这个国王就讲说我是坐了第一部车然后在一个点我换第二部车这样子呢就很顺利的到达了这个城市来哦、所以巴利版本呢没有一一的询问只提如何回答群臣之问、哦、我们可以稍微看一下、哦、所以大家都在问嘛、哦、你到底是怎么样来到这个地方、哦、是 单一的一部车吗、哦、那么红色的字那边呢就是这一个满池子他就用这种反问的方式 所以到底这个国王、哦、King Basanadi、哦、就是居萨罗的 Kosala 就是居萨罗，他怎样回答才会让他的大臣们明白他到底是怎么样到达这个地方、哦、所以没有意义询问的这样子的一个情形。那他怎么来大家都知道了、哦、就像我刚才讲的、哦、就是一直换那个车、哦、所以巴利版本同样是如此。所以说完这个譬喻过后呢，那么这个满慈子就讲，所以我们的修行，我们的佛陀教导我们的修行方式是什么呢？得戒清净，然后修心清净，心清净过后呢，后面的五个自见清净就把它慢慢的建立起来，慧方面的自见清净，然后就这样子呢才能够得无余涅槃、哦、所以这个就是简单的说，就是一戒的定，一定发慧，一慧得解脱，整个修道的次第、哦、修道次第。那么在这个修道次第的部分呢，后来在整理这修道次第的时候，我们也会把皈依三宝放在最前面，信心的部分。你信心有了，你才会啊，你就深信三宝，然后才会照三宝的方式去学戒、修定，然后呢发慧得解脱。所以你看那些南传他在画那个道次第的表的时候，一般上因为南传呢很崇尚那个塔嘛，所以他会用那个塔来画这个修道次第的表、哦、这建这个塔下面最底层那个地基就是戒，那个要广，要明白吗？它要广，然后上面呢就开始有定有慧，到最高呢最尖的部分呢通常只安了一个比如说如果是缅甸的话，他们盛产珠宝嘛、哦，最亮最好最珍贵的珠宝就安在最高的地方，最尖的那个地方，意思就是什么呢？那边就是解脱了。所以他们会用塔来画这个整个修道次第、啊、整个塔都有这样子的一个表征。那要建立这个地基之前，你一定要有信，你要相信，你要建立对三宝的信心。所以那个是一个啊，比戒还更重要的一个部分，所以我们才会讲说信为道源功德母，对不对？你信了，你才会慢慢的接受佛陀的教法，然后以这戒定慧这样子去修上来、哦、那么我刚才说大乘法也是一样、哦、修大乘法也是一样，你信，你相信三宝了，深信三宝法方面，你深信大乘法，然后接下来你一定也要修戒，你不能够跳开这个部分说、哦、我直接修缘起性空，观缘起性空就可以了，那不行的，那戒你还是要有、哦、因为戒就是最基本对善恶的了解，对自己、这个行为的鞭策。然后呢大乘法需不需要修定呢？当然也是要修定啊，你没有定的话，心不能够静下来，那你怎么观、哦、当然可能他不会像现在像八奥禅师这样子要求很深的定，但基础上你的心的清静，内心的那种平静你一定要建立起来，不然呢 你大家稍微试一下就知道了。比如说你心很乱的时候，你念佛都念不下来嘛，对不对？一直在变，一直在胡思乱想这样子，所以心的那一种安定稳定很重要。所以不要说大乘法不重视这一块，它也是会有强调这个部分，你至少你的心要平静。那你的心的平静以什么作为基础？以你的戒啊，你的德行啊，你的德行很好，照顾得很好，没有去得罪人，没有做出伤天害理的事情、哦、你心会，你就会怎么样？心安理得，对不对？你心不安，你一定，你说要静下来，没办法静下来。 所以大乘的教法，大乘经典，你会看到好像没有什么谈到戒跟定的部分。我刚才讲，已经原始佛教、部派佛教已经讲很多了，就以这个作为基础。这个部分做学好了，你在观会上你可以直接用大乘经的观法，比如说缘起性空，你就用波尔经的观法，哦，然后一层一层去完成这个会的部分。好，那么他们就接下来呢就谈完了，道次第谈完了，哦。那么大家也知道哦，怎么修行了，整个道次第很清楚了。这个舍利佛就这个时候就问，他已经知道他是满慈子了，不过还是问了，那请问你叫什么，你是叫什么名字啊？那么大家这修行人都怎么称呼你啊？哦，然后满慈子讲说，哦，我的母亲叫慈，然后我的名号是满，哦，那么大家都称我为满慈子，哦，这个是他自己介绍他自己。巴利版本大致一样，哦，然后舍利佛就赞叹他，哇，善哉善哉，终于知道你的名字叫满慈子了，哦，他说贤者满慈子啊，你真的是如来的弟子啊，哦！你真的是如来弟子。然后接下来后面都是几句称赞的话。第一就是你有这个智慧，有这个辩才啊，哦，自辩聪明决定啊，哦，而且很回答的很肯定啊，哦，是真正有这样子的一个体证和回答。然后安稳无畏啊，哦，没有畏惧。应答自如，我怎么样问你都可以怎么样回答，这样子安稳无畏，哦，现在人家问你们佛法，你们会不会支支吾吾答不出来，这样子啊，哦，说到啊颠三倒四，讲完过后呢还害怕，哎呀刚才有没有讲错啊，等一下我堕地狱啊，自己都在吓自己，呵呵，通常都这样子嘛，哦哦，我们当然我们也多少是被惊吓，被传统的经论吓到了，什么说错一句话啦会下地狱啦什么之类，所以我们都很怕，所以有畏啊。但如果有一天你对佛法很肯定了，你一样能够像满慈子一样安稳无畏啊。然后成就调意呢，这边调意自己最重要，是调意自己啊，不会让自己的那种贪嗔痴啦烦恼的心来乱自己啊，调意到自己。然后逮大辩才，能够可以辩才无碍，哦，得甘露床，甘露就是不死的意思 ，Amrita，哦，我们常常念那个，往生咒，阿弥利多斯丹波比阿弥利多阿弥利多这样子，对不对 ？Amrita 就是甘露，就是不死。什么东西会让你不死？不要去追求世间的长生不老药。你们已经得到长生不老药了，真正的不死就是法，让你不会有畏惧，不会害怕，这个才是真正的不死药，或者是甘露。哦，世间人都追求有相的甘露嘛，我们追求的是什么呢？即使无常来逼迫我，我都不害怕。为什么？因为我们心中有法，这个法就是这边所讲的甘露。哦，甘露指的就是这种真正的智慧，所以以甘露戒这种不死戒，哦，甘露的另外一个名称叫不死，哦，涅槃，哦，都是甘露的意思。甘露戒自作证成就有，这是舍利佛在赞叹他的，你在这个涅槃戒，哦，好像自己的家这样子，哦，就这样子在那边成就了这样子的一个涅槃啊，然后呢游走在这涅槃界，这样子的意思，啊，我们都游走在这世间，他游走在甘露界涅槃界，啊，然后问贤者甚深意，竟能报，我问那么深的内容你都能够给予我回答， 啊，回答得很清楚啊。那英文版本或巴利版本呢，就没有像上面呢讲的这么多，称赞的这么多哦，归纳起来好像有七项这样子。巴利版本呢，它就比较简单，他说这么深奥的 profound questions has been answered， 都能够一一的回答，而且 point by point 很有条理的、哦、很有条理的。然后他称赞说，称赞这个满慈子说，你是一个真正在佛陀座下、哦、有学有证的，有修证的、哦、learned disciple， 就是有修证的弟子、哦、他赞叹他是一个有修证的弟子。然后呢，继续讲，继续称赞，有满慈子你啊，诸梵行人唯得大利，跟你在一起修梵行的，梵行人就是修行人啊、哦、诸梵行人跟你一起修行的人啊，都会得到大利益、哦、能够遇到满慈子、哦、能够遇到满慈子，然后呢能够随时去见你，随时去礼拜，就是他是说跟你在一起修行的人呢，都很幸运啊、哦、都很幸运。你们 会觉得说，哇，如果说你身边有一个善知识、哦、跟你一起这样子，然后你有什么问题你就可以随时去问他，是不是很幸运啊？那么佛陀的这些大弟子呢，他坐下都身边一定有一些人跟着他的、哦、舍利佛有舍利佛的这个他的粉丝，然后呢目犍连有目犍连的粉丝、哦、然后大家都跟着自己的老师在学习这样子、哦、所以他说，哇，你身边的这些梵行人呢都蛮幸运的、哦、然后我今天我舍利子呢也得大力、哦、能够来见你，能够来礼拜，你看他舍利子多么谦卑，人家是法将了、哦、但是他还是这么谦卑哦、然后他也甚至称赞他什么呢，银衣顶上戴贤者满慈子，这是什么意思？你去过印度或你去过马来西亚，你大概就会知道了，东南亚国家，你知道那些印度人或者是东南亚的一些原住民啊，他们习惯把东西顶在头上，把东西顶在头上哦、然后呢可以从山下跑到山上来，然后东西不会掉、哦、可以顶着东西呢去搭火车，东西不会掉，人家真有这功夫。但是上面他们会用一块布呢包起来，给它比较平。所以你如果你去过东南亚国家，你去过印度，你去过马来西亚，你看那些妇女啊或者是一些人啊，上面顶了一堆东西啊、哦，那通常它会有一块布包在上面，通常白色的。在缅甸我就看的比较多是什么呢？我说缅甸人他们很会修福，他们早上一早煮的第一锅的饭，他们都会想到拿去供生，他们会去供生，所以呢都会把饭啊菜啊用一个那个箩啊，以前有那个箩，就是晒什么东西不是用箩吗？就把食物放在上面，然后那妇女呢就顶在头上，然后呢你不要以为说可以坐搭捷运啊坐车啊来供养，不是，他们走路，然后呢寺院通常都很多楼梯要爬上去、哦、所以他就这样子顶着到很高的地方去供身，他们就是这样子，你看他们就这样子建立他们的那种对三宝的护持。所以这个就是银衣、哦、把布，衣就是布嘛，把它环绕在头上、哦、然后这个呢不是带，不是 把食物放在头上哦，而是把满慈子呢扛顶在头上，意思就是说大家用肩或者用头去带着满慈子来环游一圈啊，还是怎么样这样子、哦、你就想象嘛，头是最一个人最尊贵的地方， 现在你把那个很厉害的人，你很尊重的人放到你头上去，是不是最最尊贵的供养？他就这个概念啊，他就是这种概念啊。好，所以他说，舍利弗说，你这样子的一个德行各方面哈，值得啊，应当让所有的修行人呢，引一顶上戴贤者满之子啊。所以唯得大利，我今亦得大利，随时往见，随时礼拜。好，那英文版本，如果你会看英文版本的话，哦，巴利版本就很比较清楚哈。carrying 这个 punya mandani buddha 就是满池子 ，on a cushion on their heads， 就头上放了一个好像坐垫的东西。那当然，通常他们是用布包起来啊。然后呢，就把满池子顶戴在头上这样子啊、哦。我们去年我们在去印度的时候，他们当地人呢有一个服务，尤其你去搭火车的时候，他可以帮你背行李，哦，帮你拿行李背行李，然后你一个人拿一个大行李，你不觉得很辛苦？你不要想说像我们台湾的车站或者是捷运站这么好、哦、有电梯啊，拿行李的可以搭电梯，没有，印度没有，印度都是走楼梯，很不方便啊。你要去到那个月台啊，你要走，可能要走几个楼梯，爬几个楼梯啊才到月台。所以如果你想看你拿着那个行李是不是很不方便啊，扛着行李去走楼梯，然后要爬几个楼梯，然后才到月台，很辛苦，对不对？所以他们有一个服务，就是他们可以帮你拿行李，然后你猜一个人可以拿几个行李？你一个人能够拿几个行李？如果拖两个行李已经很辛苦了，对不对？他一个人至少可以三个行李。哦，这样两边拿着，然后头上再顶一个，就这样子帮你把行李背到月台这样子。哦，然后你还会很担心。他会把我行李拿去哪里？所以你要紧跟着他这样子，哦，哎，就是印度的一个现象哈，值得去走一走看一看哈，在他们的火车。好，刚才是舍利弗问满池子，现在满池子呢反过来问他了，他因为他不知道他是谁啊，所以他说：“哎，请问贤者你又是谁呢？哦，大家都怎么称呼你呢？”哦，他就讲说，我呢就是优婆提舍，我的母亲是舍利，大家都称我舍利子。这不问还好，一问吓倒了。他真的被吓到了。他说：“哦，我跟世尊弟子，我今与世尊弟子共论而不知。我竟然，因为他一直不以为是外道嘛。”那我竟然是跟世尊的弟子在共论，我竟然不知道，而且是第二尊，就佛陀以下的，就是最尊贵的一个了，可以代替佛陀说法的。然后他还有一个舍利弗还有一个名称叫法将，就是大家称呼他啊、哦，佛法的将领来的哦，法将啊、哦。然后转法轮复转弟子，什么叫转法轮复转弟子？有时候佛陀说了一个法过后，然后佛陀就去休息了，然后大家都听不懂，只有舍利弗听懂，然后由舍利弗来转述，这个叫转法轮复转弟子。我竟然跟这样子的人物共论而不知、哦、如果我知道是舍利弗的话，一句都说不上来。所以舍利弗掩饰得很好，不让他知道说，哎，我是舍利弗。他说，如果我今天知道你是舍利弗，我不能答一句。好，不过英文版本不是这样子写，或巴利版本不是这样子写啊、哦。他是说他不会多说啦啊、哦，他不会说他答不上一句。他说他不会多说这样子啊、哦。然后后面呢是称赞的部分呢， 几乎是一样啊，那就知道是舍利弗了嘛。舍利弗这样称赞我，我当然就用舍利弗你称赞我的方式称赞回你了，因为我也想不出更好的称赞的方式了啊。他就用前面的方式呢称赞舍利弗啊。所以这部经大概讲到这边就快结束了哈。所以大概两个人这样子互动啊，讨论佛法啊，非常的欢喜。然后从坐而起，各还所指啊，所以这个修学佛法的人啊，同学跟同学在一起，有时候就是要么圣法谈，要么圣默然啊，不要就是聚在一起就讲是非啊，哪个道场的是非，哪个师父的是非，哪个居士不好，不要谈这些东西，没意义，浪费时间，浪费生命啊！你就要么你就谈佛法，要么你就去静坐念佛，不要去多谈这样子。那学这部经呢，有几个叮咛了哈，就是回到我们最基本的去谈什么呢？有信无解，增长无明。你相信佛法，可是你没有去好好理解它，你只有变成只是盲信、迷信哦。很多人修学佛法，那你也看到说，也学得蛮迷信的哦，没有去深入佛法。那等于是就是等于是把佛法把修行又当着另一个神来拜而已。他过去已经有拜神的那种很浓厚的兴趣吗？还是习惯哦？然后学了佛过后没有深入去了解的话，佛和佛法对他来讲又是一个转型而已，又是还是从迷信的角度、沉迷的角度。所以很多人有时候会问，哎呦，佛不懂会不会骂我？佛不懂会不会不体谅我？佛菩萨会不会惩罚我？他是这个概念，会有这种概念，就是因为他是过去拜神的概念用来拜佛哦，所以我才会讲说，佛菩萨他是圣人啊，即使你有不圆满啊，他会原谅你了。哦，你根本不用去想说那种好像对不起神明，然后呢那个神明会惩罚你这样子，不需要从这角度去看哦。然后好了，你理解佛法，可是你没有去建立你的信心，从基础上好好的去建立你的这些修行上的基础的话，只有增长邪见，佛法只是变成又另一个知识让你在那边辩论而已，这个就也很麻烦哈，所以你要去慢慢去用功哈，去体会这样子。好了，理解过后也要记得要小心，不要知一法着一法哦，这个是要很小心的哦。即使你学法相上的东西啊，不管南传唯识啊，不是很建立很多法相吗？色法有几类，然后呢，心法又分几类，有多少个心？哦，你要记得你学这一个，你背这些东西目的是什么？回看你自己这个五蕴身心的时候，你要破掉这个五蕴，而不是去比说啊，你才记得那几个啊，我已经全部记起来了呢。你全部记起来没有用啊，你的我还在那边很强啊，你知道吗？学种种心法，学这种种的法相，目的就是要破掉原来你不过是这些法相名称构成的东西，应该是要借着机会看到，慢慢的看到无我，而不是在看到什么呢？我有多厉害，我看到几个法、哦、他们都用功，然后都没有我厉害，什么都没看到，都执着就错了、哦、所以要常常反照自身，用当下的因缘、哦、从未完成处呢踏实学起。所以你了解了道次第，你了解到自己了，今天你又建立了一个汽车经汽清净的概念 OK， 那做什么？你就开始看这七个清净里面我现在修到哪里， 戒没做好，好好从戒做起。 OK， 如果连信心都还没建立起来，那好好从信心做起。这个学佛不是跟别人比， 是好好的去慢慢去提升自己。所以你从哪里，你发现你自己哪里不好，你从哪里起步都 OK 的。哇，好，戒做好了，现在在修定的用功上，那就好好修定，想办法把这个乱心、让他听你的话，做心的主人，做你这个心的主人。过去都是他做主嘛，那你发现哦，这个心都不听话、常常会主导我、那你现在做回你的心的主人，修定，修定了可以专心了，那修慧、开始慢慢的看你是什么，周围发生的事情是什么，这因缘 当中是什么，慢慢去了解去看、一掉入一个神秘的角度去看的时候赶快要破，一掉入迷信的角度去看的时候马上要破。我们很容易掉入我们的见啊观念，我们的想运，我们的观念里面，有没有、我们一点点不如意，你马上会想到什么？哎呀，不懂犯到什么，是不是？不懂哪里做不好。有多少人一遇到不如意的事情，他会马上回到四谛缘起去看。如果你要修观，就是要这样子观。一有不如意事情发生，马上看，诶，这里头这个苦升起，急是什么？原因是什么？然后我要灭掉它，我要修怎么样的道，或者是我要用什么方法才能够灭掉这个不如意，让心又感觉到踏实。所以遇到事情，如果你到修观的部分，你遇到事情就是马上用四谛法去看它，或者缘起、我在这事情上一直流转，我要怎么才能够还灭，而不是去害怕，而不是再去胡思乱想，掉入另外一个执着里面。好，所以这个看回自己在哪，修行的因缘在哪里，然后从哪边呢学，就从哪边学起。那因为我们时间也剩不多，你们有问题吗？没有哈。看我们今天在这边结束好了。七段法的部分我们下个星期再讲啊，七段法的部分，那一样一分钟让大家把今天听法的功德、做个回向，然后回向任何人事物、回向自己，回向身边的朋友都没有问题、一分钟过我们再来总回向。